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新约中览的课程要来讨论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一共有三章，作者就是使徒彼得，他在主后66年在罗马所写的。这本书的受书人似乎也是跟彼得前书的读者一样，因为这本书是接着彼得前书不久以后而发出的，也是为小亚细亚的五个省寄居的信徒而写的。这本书的目的是提醒信徒要在信心与知识上坚固，勿次异端，在主的恩典中长进。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防备异端。本书的要节在三章的17到18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两本书，他们在主题重点是不一样的。前书是劝勉信徒在苦难中坚守主道，后书是注重于信徒在假师父迷惑中要坚守主道。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提到教会要应付的是从外面而来的苦难，教导信徒如何面对外在的危机。但是在彼得后书里面，他却提醒信徒要防备的是教会里面信仰与生活的危机，就是要提醒信徒小心内在的仇敌。彼得前书是讲在苦难中的盼望，而彼得后书呢，却是强调要用全备的知识来对抗异端。所以这本书里面的要字就是知识，因为知识乃是能够抵抗各种异端的必要的条件。知识能够让信心的坚固，不会陷到错误的迷途里面。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彼得用了一共16次有关知识这方面的字来强调知识的重要。彼得他是一个渔夫出身，但是却很强调知识的重要，因为他知道知识是从认识神而来的，而且知识的基础就是神的灵感动人所说出神的话来。这本书虽然只有三章，可是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比较。彼得前书的主题是为主受苦，彼得后书是指教会里面的异端，彼得前书是指在苦难中向主忠诚，彼得后书是讲在异端中要向主忠诚。彼得前书是教外的仇敌，彼得后书是教内的仇敌。彼得前书是应付苦难的秘诀是盼望，彼得后书应付异端的秘诀是知识。彼得前书重点是安慰，彼得后书重点是警告。所以这本书也对于有关假师父的教训，他们的面目、作为、结局都介绍得非常的清楚。彼得他在发出了前一封书信以后，他不久就接到有关教会的消息，知道他们受到很多假师父的搅扰。这些假师父有五个特征：第一，他们否认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死的功效；第二，这些异端他们除了倡导要放纵情欲、不道德、不服权，并且聚敛不义之财以外，而且他们还认为他们才有的真自由，讥笑主再来的应许。所以彼得他就立刻执笔来谴责他们，并且劝告读者防备他们的错谬，抵抗异端，免受疑惑，以及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本书的大纲也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也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地位，要正视长进的需要，并且认识真道的性质。第二大段就是第二章，就是要防备恶人的错谬的诱惑，防备恶人错谬的诱惑。在这一段里面，彼得指出假师父他们的教导， 他们的结局和行为。第三大段就是第三章，就是当祭炼使徒的教导，有关主来的日子以及殷勤长进。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的内容。首先从第一章第三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就指出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得说要抵挡异端，必须要先在真的知识上来长进，因为真的知识是一个最好的武器，而且信徒应当明白自己在主恩典上的地位，就不会来轻看自己。信徒从神所领受的第一点，也就是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这都是因为他们蒙主的恩召而有的，又因基督的救赎在信的人心里面产生了义，又因信徒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他们主的缘故，就有了生命和前进的事。这都记载在一章三节。生命和进前这两件事分别是指着信徒的得救和成圣两个方面，这也都是因着基督用他的神能赐给信徒的缘故。不但这样，信徒还有一个神的应许，在消极上面能够脱离从肉体来的败坏，就是肉体的生命，在积极方面可以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就是永远的生命。因为信徒在主里面的地位是不改变的，但是却要长进，让属灵的生命要长大起来。所以彼得就在这里劝勉长进的需要。首先在第一章的五节到七节，他讲到在八方面长进的劝勉。这八方面可以说是八级的梯子，一层一层的向上，向更荣美的来建造。这里就是有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基督徒能够在这八方面能够长进，就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而且在灵性上能够进步。信徒的长进也带来四方面的果效。第一，就是可以结果子；第二，坚定不移；第三，永远不失脚；第四，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神的国。彼得他接着再继续说，认识真道乃是抵挡假道的一个秘诀，所以呢他就解释真道的要义。第一个，真道就是主基督的圣言，所以彼得说他还要继续的提醒，趁他还在帐篷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离开世界寻道不久以前的时候，他指出这个真道是主耶稣基督的圣言，是他所亲见所亲临的，并不是一个乖巧捏造的虚言，就像异端是一个乖巧捏造的一样。但是彼得虽然认为他做的见证是他亲身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可是他还认为神的话是更重要，他就指出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在十九节，先知的话也就是圣经，也就是神的话，他指的这个话语能够比他亲眼看见的现象还更可靠，就像一个明灯能够在暗处照亮，而且一直的发光，只等到天发白，晨星出现，人心睡醒的时候。晨星的出现也就是指主耶稣再来以及应验，以及预言都应验的时候。在提到预言的时候，彼得这里特别提了一句忠告，他说在一章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是说预言不能够随私意解说的。彼得的意思不是说一个读经的人不能够解释圣经，他的意思是说先知不会随便的释放，就是启示或者是解释预言，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乃是圣灵的感动才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彼得是强调预言的来源是圣灵的主动，不是由人的主意而来的。接着在第二章，彼得就提出要防备恶人错谬的诱惑。首先他讲到 贾师傅的教导。彼得他要读者认清楚那些贾师傅的面目，让他们可以防有备防患。在这里他先讲到贾师傅的结局，他说他们的灭亡，他指出以前有假的先知，现在有假师傅出现，他们的教导都是陷害人的异端，不承认主，自取灭亡。可是很多人会随从他们的异端来跟从他们邪淫的行为，让真道来受审。这些假师傅他们又捏造谎言，取利骗财，不可以不谨慎。但是他们的结局从古以来必天网恢恢，秘而不露的。接着他就指出，从历史的见解可以看出假师傅假先知的灭亡是自取的，因为从古以来就有明鉴，就像连天使犯罪也要遭到审判和幽禁，洛亚时代的不义的人也要受到灭亡，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的倾覆，这些都看见神公义的审判。而且这些历史的借镜也竟然不能够让那些假师傅现在他们还是能够放荡任性，所以他们的胆量实在是惊人。在论到那些异端的假师傅，彼得再用四方面形容他们，在二章的十节说他们是荒淫无道、轻慢主治的、胆大任性的、毁谤在位的。接着彼得指出这些假师傅他们的行为，他们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生一样，结局就是沉沦被宰杀。他们又犯罪，他们喜爱宴乐，公开性白昼的犯罪，腐败的生活，装作属灵。他们坐席表示爱宴圣餐，但是却是装作一个属灵的样子，行为却是淫荡好色，思想污秽，贪婪钱财。彼得继续的说，他们是假装的、欺哄的，就像一个好像无水的井，看起来以为是一个井，但是是一个假的，是狂风吹闭的雾气，是给人应许却是没有的，所以他们的结局都是铁定的。在第三章里面，彼得就继续要信徒要注意应当祭奠的事情。前面讲到假师父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结局，马上就讲到一个真的使徒的教导。第一，就是应当知道主的日子，在三章的一节到七节，彼得要他们得到提醒和激发，叫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主的福音，尤其是主的日子。彼得就用洪水要灭世的历史作为对他们的警告，因为在古时候有人讥笑诺亚建造方舟的事情，结果被遭受到灭顶的审判。彼得说，那现今的世界将要被火焚烧，世界的末日被火焚烧也是旧约的预言之一。彼得而且斥责这些讥笑者，因为他们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了。所以彼得说，主的日子来到，就是他们结局临到之日。彼得并且指出，洪水以前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不一样，而将来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又不一样。在三章六节是讲到当时的世界，是指洪水以前淹没的世界，在七节是讲现在的世界，然后在三章十三节讲到新天新地。所以可以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三种不同的世界，也就是现在的世界和主降临以后的世界都不一样，主降临以后的世界就焕然一新了。彼得而且也提出来，主所应许的还没成就，就是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而且主他来，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也就是说，主算计算时间的方法和世人不一样，人的性情和神的忍耐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主带来的应许没有立刻应验，也是主给人更多的悔改的时间。最后在三章的十四到十六节，彼得再一次的劝导，劝信徒既然有这样的盼望，就应当殷勤长进，圣洁行事，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呢，他在最后的结语里面还念念不忘，要读者要信徒在两方面扎根， 也就是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在17到18节。第一，就是要防备恶人错谬的诱惑；第二，要长进，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然后最后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乃是荣耀主，在第18节里面。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来讨论下一卷书。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我们接着来讨论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一共有5章，作者是使徒约翰，他在主后80年在以弗所所写成的。这本书的受书人是以弗所以及亚细亚的教会，目的是指出信徒得救的喜乐是在乎确知已经得救了，而且保持这个喜乐的方法是在乎与神相交，能够彰显这个喜乐就在乎与人相爱。这本书的主旨是相交与相爱，它的要节在1章3节到4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翰一书写作有2个目的，第一个就是鼓励信徒跟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保持亲密的相交，第二，警告信徒不可以听信那些会破坏这种相交的谬论。所以这本书的中心都环绕在与神相交，首先是要与光明之神相交，因为神就是光。神的儿女应该行在光明里面，凡不行在光明里面的就是不行真理。第二，应当用与这位慈爱之神相交，因为神就是爱。凡是认识神的人一定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第三，与永生之神相交，因为神就是生命。借着耶稣基督，凡悔改认罪信靠他的都可以来到得到永远的生命。圣灵并且住在信徒的里面，教导当行的道，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在这本书里面，约翰也揭露了假使徒假教师的错谬的教导，指责他们不义的行为，要信徒坚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将真的智慧赐给了我们，只要信奉基督的真道就能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也是一本家书，是一本慈父寄给儿女的信，里面充满了父神的爱，而且作者也把信徒当作自己的儿女，要他们自省自勉，来显出他们是神的儿女，不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大纲。约翰一书可以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就是1章到2章，神是光；第二大段是从3章到4章讲到神是爱；最后5章讲到神是生命。在神是光里面就讲到与神这位光明之神相交的条件和相交的凭据。在第二大段讲到神是爱，同样讲到与这位慈爱之神相交的条件与相交的凭据。最后讲到神是生命，与这位生命之神相交的条件和相交的凭据。约翰一书也被称为是新约的至圣所，因为这本书的中心是相交，他带领神的儿女进到父神的家里的团契，他是天家的书信。所以约翰写信是写给神的家，神的儿女。他在信里面用父这个字13次，儿女11次。 约翰写给父神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与父的关系有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拦阻，但是我们认自己的罪，这个关系就恢复了，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约翰一书也是一本灵交的手册，教导人与神相交，也与人相交。约翰是一位很安静沉思的神学家，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记载任何的片言只字是出于他的口中，可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竟然写了五卷新约的正典的书卷，每一卷都是他炉火纯青的杰作。新约里面也没有一个人像他强调神的生命、爱、赦免，难怪他是那一位最挨近耶稣胸膛的门徒，他实在是听到了耶稣心脏跳动的声音。他写了五本新约的书信，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以及启示录。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29节讲到神是光，首先他强调与光明之神相交的条件，就是不要活在黑暗里面，因为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而光明的拦阻就是罪。所以当信徒如果有罪的时候，就应当要承认自己的罪。信徒不能够一边犯罪一边说是与神相交，这样的是自欺欺神，也是表示在他心里面没有真理。第二，在光明中与神相交，也就是可以得到神洗净一切的罪。第三，如果信徒他愿意肯承认自己的罪，神必肯赦免他们。第四，赦免罪的根据乃是因着主耶稣已经做了替罪的羔羊，而且做了挽回祭为中保，这都记载在一章的7节到2章的2节里面。接下来就指着与光明之神相交的凭据，与光明之神相交一定要有一些外显的一些表现，这是与神相交的一个凭据。在2章的3节一直到29节里面指出了有6个凭据。第一个就是遵守主的道，与神相交的人必须要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的就表示认识神，与神同在。第二，要爱他的弟兄，与光明之神相交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爱人的表现。第三，要认清自己的身份。约翰在这里把所有的信徒都放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向他们全体的呼吁，要他们不要忘掉自己的身份，而且在自己的岗位上与神相交。这里约翰分了三种人，第一就是年长的，表示属灵成熟的，因为他们认识神；第二，少年的，因为他们胜了恶者以及信心刚强；第三，年幼的，年幼的就是因他们认识了天父。所以在主的大家庭里面，有年长的，有年少的，有年幼的，每一个人都要长进，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与神来相交。第四，与光明之神相交的外面的表现凭据，就是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圣经对世界这个字的用法有三个用法，第一个是指物质的世界，使徒行传17章24节，第二个是指世人，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第三个是指邪恶者的世界，就是在约翰一书5章19节，还有约翰福音12章31节、15章18节。因为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何况世界上的情欲都不是从父来的，也不是神的旨意，都是从那恶者来的。所以一个与光明之神相交的信徒儿子，不要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第五，是要防备敌基督。与神相交还要在乎小心那些抵挡神迷惑真理的人，他们称作敌基督。第六，与神相交不要忘了主的教训与将来的盼望。约翰在最后一点论到与光明之神相交的凭据的时候，特别的提醒信徒不要忘了主的教训， 因为这个教训从起初就已经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得到永生。在22章27节，他特别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是称信徒从主领受，这个领受是一个过去的动词，表示已经领受了恩膏，就是圣灵。圣灵藏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不用任何人去教训他们，他们自有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他们。这个不是说人不可以去教训别人，因为神在教会里面也设了教师的恩赐，以弗所书4章12节，表示神也拣选一些有教导恩赐的人来向人施教。在这里从上下文的气氛里面可以看出，因为有好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他们自称他们才是基督，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教导有关弥赛亚的真理。因为圣灵是叫人想起主的教训来，约翰14章26节，圣灵也是为主做见证的，约翰15章26节。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会教导信徒，会分辨什么是真的教训，什么是假师父的错谬的教训。圣灵是从那圣者来的，靠着圣灵，信徒就可以知道这一切的事。约翰在这里也是强调，教会的领袖有足够的恩膏，有恩赐、才智和权威，能够教导信徒真理，不用假先知的参与。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讲约翰一书。愿神祝福你，我们在下一节课再见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